第43集。
在那石屋之外，保定帝要运力推开大石，而那青袍客却每每以铁杖伸出，虚点保定帝的穴位，阻他发力。那青袍客突然说：“
这小子定力不错，服了我的阴阳和合散，居然还能支撑到这时候。”
保定帝吃了一惊，问：“那是什么毒药？”青袍客说：“
不是毒药，只不过是一种猛烈的春药而已。”
保定帝说：“你给他服食这等药物是何用心？”青袍客说：“
这石屋之中另有一个女子，是他的胞妹。”
保定帝一听之下，登时明白了此人的阴谋毒计。他修养再好也禁不住勃然大怒，长袖挥出，嗤的一指向那青袍客点去。青袍客横杖挡开，保定帝第二指又已点出，这一指直趋对方喉下七突穴，那可是致命死穴呀。保定帝料想对方一定会全力反击，哪知道那青袍客呵呵两声，既不闪避也不招架。保定帝见他不避不挡，心中大疑，立时收指，问道：“你为何甘愿受死？”青袍客说：“
我死在你的手下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你的罪孽又深了一层。”
保定帝问：“你到底是谁？”青袍客低声说了一句话。保定帝一听，脸色立变，道：“我不信。”青袍客将右手中的铁杖交于左手，右手食指嗤的一声向保定帝点去。保定帝斜身闪开，还了一指。青袍客以中指直戳，保定帝脸色凝重，以中指相还。青袍客第三招以无名指横扫，第四招以小指轻挑，保定帝一一照式环抱。到的第五招时，青袍客以大拇指按将过来。这五指当中，大拇指最短，因而也最为迟钝不灵，然而指上力道却是最强。保定帝不敢怠慢，大拇指一翘也按了过去。钟灵在一旁看得好生奇怪，忘了对青袍客的畏惧之意，笑道：“
你们两个在猜拳吗？你伸一指我伸一指的，却是谁赢了呢？”
一面说一面走近身去，蓦地里一股劲风无声无息的袭到，钟灵一正之际左肩剧痛，机遇晕倒。保定帝反手挥掌将他的身子平平推出，跟着向后纵跃将他扶住，说道：“站着别动。”钟灵怔怔的道：“
他要杀我。”
保定帝摇了摇头道：“不是，我和他在比试武功，旁人不能走近。”说着伸出手掌在钟灵背心上轻拂数下。那青袍客道：“
你信了没有？”
保定帝抢上数步，躬身说道：“证明，参见前辈。”青袍客道：“
你只叫我前辈，是不肯认我呢，还是意下犹有未逊？
保定帝道：正明身为一国之主，言行自当郑重。郑明无子，这段誉身负宗庙社稷的重祭，请前辈释放。
青袍客说：
我正要大理段氏乱伦败德，断子绝孙，我好容易等到今日，岂能轻易放手？
保定帝厉声道：段正明万万不许。
青袍客道：
你自称是大理国皇帝，我却只当你是谋朝篡位的乱臣贼子。你有胆量，尽管去调神策军、御林军来好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势力固然远不如你，可是要先杀段誉这小贼却易如反掌。你此刻跟我动手数百招后，或能胜得了我，但要想杀我却也千难万难。我只要不死，你便救不了段誉的性命。
保定帝脸上一阵青一阵白，知道这青袍客所言不假。别说去调神策军、御林军来，只需自己再多一个帮手，这青袍客抵敌不住，便会立时加害段誉。何况以此人身份，也绝不能杀了他呀。说道：
你要如何方能放人？
青袍客说：
不难不难，你只需答应去天龙寺出家为僧，将皇位让给我，我便解了段誉体内药性，还你一个活蹦乱跳、德行无亏的好侄儿。
保定帝道：祖宗基业，岂能随便拱手送人？
青袍客说：
这是你的基业，还是我的基业？物归原主，岂是随便送人？我不追究你谋朝篡位的大罪，已是宽宏大量之极了。你若执意不肯，不妨耐心等候，等段誉和他胞妹生下一男半女，我便放了他。
保定帝说：那你还是趁早杀了他的好。
青袍客道：
除此之外还有两条路。
保定帝问：什么？
那青袍客说：
第一条路，你突施暗算，猝不及防地将我杀了，那你自可放他出来。
保定帝道：我不能暗算于你。
青袍客说：
你就是想暗算，也未必能成。第二条路，你叫段誉自己用一阳指功夫跟我较量，只需胜得了我，他自己不就走了吗？
保定帝怒气上冲，忍不住便要发作，终于强自抑制，说道：段誉不会丝毫武功，更没学过一阳指功夫。青袍客道：
大理段正明的侄儿不会一阳指，有谁能信呢？
保定帝道：段誉又读诗书佛经，心地慈悲，坚决不肯学武。青袍客道：
哼，又是一个假仁假义、沽名钓誉的伪君子。这样的人若做了大理国君，实非苍生之福，早一日杀了倒好。
保定帝厉声道：前辈，是否另有其他道路可行呢？青袍客道：
当年我若有其他道路可行，也不至落到这般死不死活不活的田地。旁人不给我路走，我为什么要给你路走啊？
保定帝低头沉吟半晌，猛地抬起头来，一脸刚毅肃穆之色，叫道：
玉儿，我这边设法前来救你，你可别忘了自己是段家子孙。
只听石屋内段誉叫道：
伯父，你进来，一直将我处死了吧。
这时他已停步，靠在封门大石上稍稍休息，已经听清楚了保定帝与青袍客后半段的对答。保定帝厉声道：
什么？你做了败坏我段氏门风的行径了吗？
段誉说：不是，侄儿这儿燥热难当，活不成了。
保定帝道：
生死有命，任其自然。
拖住钟灵的手臂，奔过空地，越过树墙，说道：小姑娘，多谢你带路，日后当有报答。循着原路来到正屋之前，只见楚万里和傅思归双战南海恶神，仍然胜败难分。朱丹臣和古赌城那一对却给叶二娘的方刀逼得渐渐支持不住。那边厢，云中鹤脚下虽是丝毫不缓，但大声喘气有若皮牛，八天时却一纵一跃，轻松自在。高生泰负着双手踱来踱去，对身旁的激斗似是漠不关心，其实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精神笼罩全局，己方只要无人遇险，就用不着出手相援。而段正淳夫妇与秦红棉、钟万愁等四人却已不见。保定帝问道：
淳帝呢？
高声泰道：镇南王逐开了钟谷主，和王妃一起找寻段公子去了。
保定帝纵声叫道：此间诸事另有计较，个人且退。
八天时陡然驻足，云中鹤直扑过来，八天时砰的一掌即将出去，云中鹤双掌一挡，只感到胸中气血翻涌，险些喷出血来。他强自忍住，双眼望出来模糊一片，已经看不清对手的拳脚来路。八天时却并不乘胜追击，呵呵冷笑，说了声：领教了。只听左手树丛后段正淳的声音说道：
这里也没有，咱们再到后面去找。
刀白凤道：
找个人来问问就好 这谷中怎的一个下人也没有？秦红棉道：“我师妹叫他们都躲起来了。”
保定帝和高升泰、八天十三人相视一笑，均觉得这镇南王神通广大呀，不知道使上了什么巧妙的法儿，竟叫这两个适才还在性命相扑的女子联手同去找寻段誉。只听段正淳道：“那么咱们去问你师妹，她一定知道玉儿关在什么地方。”刀白凤怒道：“
不许你去见甘宝宝，不怀好意。”
秦红棉说：“
我师妹说过了，从此不再见你的面。”
三个人说着从树丛中出来，段正淳见到兄长问道：“
大哥，救助啊，找到玉儿了吗？”
他本来想说的是救出玉儿了吗，但没看见儿子在侧，便即改口。
保定帝点头道：“找到了，咱们回去再说。”
楚万里、朱丹臣等听得皇上下旨停战，均欲驻守，但是叶儿娘和南海恶神打得兴起，缠住了，仍是恶战不休。
保定帝眉头微蹙，说道：“咱们走吧。”
高升泰道：“是。”怀中取出铁笛，挺笛指向南海恶神的咽喉，跟着扬臂反手，横笛扫向叶二娘。这两记笛招都是攻向敌人极要紧的空隙。南海恶神一个跟头避过，啪的一声，铁笛重重地击中了叶二娘的左臂。叶二娘大叫一声，急忙飘身逃开。高升泰的武功其实并不比这两人强了多少，只是他旁观已久，心中早就拟就了对付这两人的绝招。这一招似乎纯在对付南海恶神，其实却是佯攻，出其不意的突然给叶二娘来一下狠的，以报日前背上那一掌之仇。看起来似是轻描淡写，随意挥洒，实则这一招在他心中已经盘算了无数遍，实是毕生功力之所聚，已然出尽全力。南海恶神圆睁豆眼，又惊又佩，说道：“
妈那巴子，好家伙，瞧你不出。”
下面的话没再说下去，那意思自然是说，瞧你不出，居然这等厉害，看来老子只怕还不是你这小子的对手啊。刀白凤向保定帝道：“
皇上，玉儿怎样？”
保定帝身下甚是担忧，但丝毫不动声色，淡淡地说：“
没什么，眼前是个让他磨练的大好机会，过得几天自会出来，一切回宫再说。”
说着转身便走。八天时抢前开路，段正淳夫妇跟在兄长之后，其后是楚谷富珠四护卫，最后是高升泰殿后。他适才这凌厉绝伦的一招震慑了敌人，南海恶神虽然凶悍，却也不敢上前挑战。段正淳走出十余丈，忍不住回头向秦红棉望去，秦红棉也怔怔的正在瞧他的背影，四目相对，不由得都吃了。只见钟万愁手执大环刀，气急败坏的从屋后奔出来，叫道：“
段正淳，你这次没见到我夫人，算你运气好，我就不来难为你了。
我夫人已经发了誓了，以后绝不再见你。不过那也靠不住，他要是见到你这家伙，说不定他妈的又……总而言之，你不能再来。
他和段正淳拼斗数招不胜，便即回去守住夫人，以防段正淳前来勾引。听得夫人立誓绝不再见段正淳之面，心下大慰，忙奔将出来，将这句要紧之极的言语说给段正淳听。段正淳心下黯然呢，心想：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再也不见我面呢？你已是有夫之妇，我岂能再败坏你的名节呀？大理段二虽然风流好色，却并非卑鄙无耻之徒啊！让我再瞧瞧你，就算咱两人离得远远的，一句话也不说，那也好啊。回过头来，见妻子正冷冷地瞧着自己，心头一凛，当即加快脚步出谷而去。一行人回到大理，保定帝道：
大伙儿到宫中商议。
来到皇宫内书房，保定帝坐在中间一张铺着豹皮的大椅上，段正淳夫妇坐在下手，高升泰一干人均垂手侍立。保定帝吩咐内侍取过凳子，命个人坐下，挥退内侍将段誉如何落入敌手的情形说了。众人均知，关键是在那青袍客身上。听保定帝说，此人不仅会阴阳指，且功夫犹在他保定帝之上，谁都不敢多口。大家各自低头沉吟起来。要知道，这阴阳指功夫是段家世代相传，传子不传女，更加不传外人。这青袍客既然会这一门功夫，那自然是段氏的嫡系子孙了。保定帝向段正淳道：
淳帝，你猜此人是谁？
段正淳摇了摇头道：我猜不出啊，难道是天龙寺中有人还俗改装？
保定帝摇头道：不是，他是延庆太子。
此言一出，众人都是大吃一惊。